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八章，今天我们读第九节到十一节。罗马书的八章一节到十三节是每一个圣徒成圣过程中最重要的经文。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告诉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了圣灵的内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该如何让灵成为我们身上最强的部分，能够带出属灵生命的成长，能够主导我们的魂，能够胜过罪性和肉体中肢体犯罪的律，而成为一个活在灵中的人，又借着圣灵的供应，把基督的品格组织在我们的魂里面。像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所说的，使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又借着灵进一步的供应，甚至于使我们这必死的身体也能够经历复活的大能，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盼望中等待基督的再来。那时我们的身体就要得赎，就能够得着一个属灵的身体，能够在新天新地中永远的与神同在。我相信保罗在这一段成圣的经文中包含了生命成长的各个层次，这样才能够合适的在下从八章十四节到三十九节那里所描述身体得赎的光景。但是很可惜的，因为和合版的翻译不准确，再加上和合版的翻译者都局限在神学架构的限制之下，以至于不能够分辨人的灵与魂，使得这一段关于操练灵的经文让大多数华语圣徒是关闭的。我们知道人生下来身体就会开始成长，因此人都认识操练身体的重要性。当然人不只是吃喝拉撒睡，人还有魂，魂也必须接受成全，因此人要上学受教育，学习如何思考，如何控制情感，如何做出最合适的决定，这些都是魂的操练。当人蒙恩重生得救之后，他的灵被点活了，又有圣灵进来内住在人的灵里，带给人生命，因此又称为生命的灵。这圣灵是父神和基督差来的，因此也带来了父神永远的定旨，又带来了基督所成就的一切丰富，当然还有圣灵本来就有的涂抹和施膏的功能，就能够把三一神一切的丰富都经由我们的灵传输或者分赐到我们的魂里，而这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圣化的过程。保罗为了详细描述这个过程，特地加进了几个不同的里程碑，因此保罗用几个不同的词汇来描述如何经历圣灵所带来的供应。如果我们轻忽了保罗所用的不同词汇，我们就无法合适的认识保罗对成圣过程几个不同阶段的描述。我花了不少时间参考了许多的解经书，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跟从了加尔文几百年前的解释，认为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提到不同的灵，像第二节生命的灵，九节神的灵和基督的灵，还有十一节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与保罗提出这些不同的词汇认为是没有区别的，使得这一段经文似乎就变成了保罗反复强调要随从灵不随从肉体的反复提醒。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区别，保罗就不会大费周章地使用许多不同的词汇。然而从这一个角度来解经的学者非常少。朱涛书弟兄的罗马书研读是我手边唯一的一本参考书， 敢强调这几个词的不同处，我就根据朱弟兄提出来的方向，在我自己的神学架构中发展出一套我觉得比较合宜的解释。在我个人的神学架构中，我不太愿意越过传统中对三一神的定义和解释，尤其其中三个圣位之间的完美配搭。因此我采取的基本立场就是，当人重生之后，进来内住在人灵里面的是圣灵，也只有圣灵，这圣灵能够带来神圣的生命，并且因为它是被父和子所差，就能够带来父与子各样的丰富，让我们可以经历和享受。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灵里，并且经由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魂再有体，有交互的作用，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特别的工作，因此不含着父神和子神的位格。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之后，八章二节强调有内住的圣灵带来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一个生命之灵的律，这个律能够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肢体中犯罪的律。然而这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要随从灵，不随从肉体。在这段经文中，保罗似乎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魂中的意志能够选择跟随我们的肉体，或者跟随我们的灵。虽然在这一段翻译中，和合版都把灵翻译成为圣灵，但很显然的，这是不准确的。圣灵只能通过人的灵来影响人的决定。当然，人的灵有圣灵的内住，但是圣灵不取代人的灵。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该如何跟随灵，不跟随肉体，就是要把我们魂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心思，置于灵上，不要置于肉体。因为人如果终日思想的都是肉体的事物，就会被肉体的私欲牵引而顺服肉体。人只有在思想属灵的事物时，才能够跟随灵的引导来生活行事。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操练，使得我们的心思变成灵的心思，我们就能够跟随灵得着生命与平安。相反的，如果我们的心思变成肉体的心思，结果就是死。在罗马书八章一节到八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经常操练把心思置于灵，或者说心思要以灵为念，我们就能够得着生命平安，也就是圣灵带来的属灵生命能够在我们全人掌权，并且带出平安的光景。接下来的三节，保罗就告诉我们在成圣过程中的三个里程碑，而这里程碑的标记是隐藏在保罗所选用的词汇中。我们先来读九节上半，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于肉体，乃属圣灵了。在原文中没有心这个字，并且翻成属于这个词，原来是个介系词 en， 就是英文的 in。 如果照着原文直接翻译，是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前面我们说过，内住在我们灵里的圣灵带来了三一神一切的丰富，保罗就从这些丰富中特别先提到神的灵。神的灵是圣灵带来的，可以经过人的灵住在人的里面。保罗没有告诉我们住在哪里。保罗不用心这个字是有原因的，因为一开始神的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但是神的灵可以经过我们的灵，如果我们的良心是清洁的，没有拦阻，神的灵还能够进到我们的魂里。所以保罗说住在我们里面，保罗用的住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 dwell， 或许翻成安家比较合适，也就是说不是暂时的住，而是驻留，把它当成是家了。如果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安家，我们就是在灵里，不在肉体里了。一节其实是前面五节到八节的结论。如果我们经常把心思放在灵上，也就是以灵为念，以至于我们的心思成为灵的心思，能够被灵来主导，并且到了一个地步，神的灵能够在我们里面安家，也就是说神的灵可以畅通的往返于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魂之间，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在灵里的人，或者可以说他是一个属灵人，这是一个圣徒在得着圣灵内住，有了属灵生命之后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成为一个在灵里的人，神的灵能够在他的里面通行无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心的深处还有一些阴暗的角落，或者有一些关闭的房间，是不准神的灵进入参观或者安家的，我们就还不是一个在灵里的人。当然我们可以短暂的在灵里，尤其当我们参加主日敬拜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灵修的时候，在这些短暂的时间里，我们真的是在灵里。因此我们要求主的怜悯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在灵里的时间可以增加，并且到了一个地步，随时神的灵都可以安家在我们里面。接着我们来读九节下半和第十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一段经文的翻译是准确的，这里特别提到基督的灵是比神的灵更往前一步了，但是基督的灵动词不是用住，而是用有。人有基督的灵，就是属基督的。这里的属于是以所有格的方式呈现 of Christ， 所以翻成属基督的是准确的。接下来第四节，没有心这个字，并且翻成心灵的那个字，它原文就是 pneuma， P-N-E-U-M-A， 所以应该翻成灵。第十节的准确翻译，基督落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就因义而活。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带来了基督的灵，基督的灵是在三一神的丰富之中。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出基督的灵，并且用的动词是有。人如果有基督的灵，就是属基督的人。这样的讲法很特别。什么样的人是属基督的人呢？我们前面也说过，加拉太书是罗马书的纲要，罗马书是加拉太书的发展。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灵，我们就是属基督的人。而一个属基督的人，他的定义是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有基督的灵就是属基督的。一个属基督的人就如同基督在他里面，也就带来了与基督的同死和同活。所以第十节接着就说，他的身体要因罪而死，也就是这罪的身体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他的灵就要因着义与基督同活，这个灵就要供应生命给他的魂，并且带出体的行动。就如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所说的，我们若靠灵得生，就当靠灵行事。靠着灵得着生命，也应当靠着灵生活行事。而这样生活行事的结果，就是在他的生活中能够彰显出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了基督的灵，成为属基督的人，我们就能够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致死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并且在生活中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成圣过程的第二个里程碑，不仅脱离了罪的辖制，还活出一个满了美德的生活。接着我们来读十一节，然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前面讲到神的灵为第一个里程碑，基督的灵为第二个里程碑，而在这一节保罗提出一个新的词汇，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The spirit of him who raised Jesus from the dead。 保罗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个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是谁，所以和合版也就翻成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因为圣经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父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自己说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稣他自己宣告，他自己舍命，因此他也有权自己取回来。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就宣告，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从上面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可以是父神叫基督复活，也可以是基督叫自己复活。所以保罗就称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一方面是父神叫他复活，一方面是基督使自己复活。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称为复活者。这个复活者可以是父神，也可以是基督。在这一节保罗所着重的是复活者的灵，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和合版在这里加了一个心字，这个心是多余的，不是住在心里，是住在我们里面。而这一个复活者的灵也是三一神丰富中的一项，同样的也是借着圣灵的内住带到我们的灵里面。这复活者的灵要住在我们里面，这里的住字也是都要说是安家。这复活者的灵本来是在我们的灵里，它也可以从我们的灵经过我们的良心传输或者分赐到我们的魂里，这复活者的灵就能够安家在我们里面，这复活者就能够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活过来也可以翻成 give life to our mortal body，也就是分赐生命给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复活者的灵能够胜过死亡，因此他能够分赐生命给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分赐生命给我们朽坏的身体，不是让我们长生不老，因为我们今天这一个属魂的身体是来自土的，是会朽坏的。但是在这一个成圣过程第三个里程碑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复活的大能，由那复活者的灵供应我们的魂中，再从我们的魂供应到我们的体中，让我们这软弱疲惫的身体也能够重新得力，来完成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托付和使命。保罗对于这一个阶段的成圣经历十分的丰富，比如说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一节，保罗就这么见证，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保罗接受神的托付，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建立教会，多次经历一些必死的光景。他为着耶稣被交在死地，然而那复活者的灵又分赐生命给他那必死的身体，他能够继续在地上完成神的托付，并且借着他的手写了13封书信，成为后世圣徒信仰的内容。第三个里程碑是我们在成圣过程中所能经历的最高境界。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就有圣灵的内住，这圣灵带来了永远的生命，而这永远的生命有生命之灵的律，能够胜过肉体中肢体犯罪的律，但必须符合条件，就是我们不随从肉体而随从灵。正因为我们有时能够随从灵，有时又会随从肉体，因此我们有时得胜，有时失败。在罗马书8:9-11，保罗就提出了三个成圣的阶段。第一个是神的灵可以安家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在灵里的人，可以胜过罪的试探。第二是有基督的灵，能够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并且在灵中生活行动，在我们的婚中结满圣灵的果子。而第三就是有复活者的灵，可以分赐生命给我们这必死的身体，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和启示，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保罗所描述的成圣经历。神的灵能够安家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灵能够在我们身上做致死的工作，除掉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并且在生活中满了圣灵的果子，又借着复活者的灵供应生命给我们这必死的身体，我们在地上能够忠心地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主啊，帮助我们不仅能够有这样的看见，也能够在生活中实际来经历，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